有冇一啲嘢你係怕嘅呢？有啲人可能怕老鼠啦，怕曱甴啦，怕草啊，怕烦啊，有时怕落雨啦，呢排就怕落雪添。或者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怕黑啦，又怕有贼入嚟打劫，怕到瞓唔着啦。食饭嘅时候怕肥啦，怕胆固醇啦，有好嘢都唔敢食。唔知大家有啲乜嘢系你怕嘅呢？以上呢啲嘢都系小事，我哋怕或者唔怕，对我哋嘅人生都冇乜特别嘅影响。但系有啲嘢我哋害怕嘅时候，其实系会影响紧我哋嘅人生嘅。有冇人怕失败嘅呢？我失败咗俾人笑，咁俾人睇小嘅。由于怕失败，所以心里边一啲梦想都唔够胆去实践。有冇人怕俾人拒绝嘅呢？本来想认识某一个人，但系又唔够胆开始，怕俾人拒绝，亦都怕身边嘅人取笑。又或者怕同人冲突啦，明知有啲嘢唔应该做，但系怕得罪人，就顺住别人嘅意思去做。又有啲明知有问题嘅人际关系，明知觉得呢啲人际关系唔值得继续交往落去，但系终止咗，又怕俾人闹啦，或者身边嘅人问来问去，咁就勉强维持。又有冇人怕喺路上见到坏人，连街都唔敢出呢？又有冇人喺怕社会里边唔想面对一啲竞争嘅环境，怕自己嘅能力唔够高，而将自己困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呢？唔去面对呢个世界，冇比较，就冇伤害。可能有啲人话：，哎，我怕嗰啲嘢，我冇勇气作出改变。只有嗰啲有勇敢嘅人、有勇气嘅人，先能够突破自己嘅恐惧，完成佢心目中应该完成嘅事。如果呢个讲法系成立嘅话，咁即系话：，哎，我冇勇气啦，咁我就注定要受困于呢个恐惧之中，就一直都唔能够改变啦。如果系咁，人生仲有咩出路呢？勇气系唔系我乜都唔惊，乜都冲出去做呢？定系知道有啲乜嘢系应该做，虽然惊都迈步向前呢？有一位士师，上帝叫佢做乜嘢，佢都惊噶，佢都唔敢去做。但系到最后，佢竟然能够打败敌人，解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看看他的经历，看看这位胆怯的英雄，他是怎样可以实践到虽然害怕依然前行的经历。这位士师的记载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六章至第七章，经文比较长，横跨两章圣经，我会先读引子，再按需要继续去读相关经文。旧约圣经第219页，219页，士师记六章一节。以色列众民又得罪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将他交在米甸人的手七年。士师记的脉络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就将以色列人交给他的仇敌，被外邦的民族统治他，迫害他。当他们愿意回归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兴起士师带领他们，拯救他们脱离这些外邦人的迫害。在这个时候，迫害他们的外邦人就是米甸人。这些米甸人怎样迫害以色列人呢？第三节，每当以色列人撒种，米甸人就联同亚玛力人及旷野的游牧部族来攻击他们。敌人向他们扎营，损坏土产，一直到南部的加撒一带， 他们抢走所有的羊群、牛群及驴，不留下一些给以色列人做食物。一撒种，敌人就来破坏土产了，他们那一年的收成当然会大打折扣，而且敌人还将所有羊群、牛群都抢走了，不留下一些食物给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反抗的呢？第六节，以色列人无法抵抗，就是因为米甸人比以色列人强盛，以色列人无法抵抗。第七节，于是以色列人祈求耶和华帮助他们抵抗米甸人。士师记的循环又出现多一次了，以色列人因为受到外邦人的迫害，他们又再一次的向耶和华寻求帮助。耶和华怎样帮他们呢？第八节，耶和华就打发先知到他们，向他们传讲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信息，说：我曾带领你们脱离埃及，离开被奴役的地方，我从埃及人手中将你们救出，我亦救你们脱离迦南原居民的手，在你们向前推进时将他们赶走，将他们的土地赐给你们。先知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解释他们被外邦人压迫的原因，上帝曾经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带领他们去流奶和蜜的地方，上帝要他们做的就是将当地人赶走，不要学当地人的偶像崇拜，专心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呢，并没有听从，他们并没有听从耶和华的指示。第十节，我告诉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不要拜原居民亚摩利人的神明，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他们今天被外邦人压迫，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指示，没有将当地人赶走，亦竟然效法当地人的偶像崇拜。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教导，反而去敬拜偶像，得罪上帝。当他们向耶和华祈祷的时候，耶和华就答应他们的祈求，帮他们去找一个士师。第十一节，后来耶和华的天使来到亚弗拉村，坐在约押家的橡树下。约押是亚比以撒族的人，他的仔祭田正静静在榨酒池打麦，不被米田人知。耶和华的天使去找祭田，去解救以色列人。当时祭田做什么呢？他静静鸡在榨酒池打麦。以前我们在分享路德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打麦是要在一些空旷的地方，风就将麦糠吹走，而留下麦的果粒。但是榨酒池呢，就是一个凹入去地下的地方，甚至乎旁边是有些矮墙遮住的，所以其实是不会有很多风入去的，这个地方是不适宜用来打麦的。为什么祭田要静静鸡在榨酒池打麦呢？因为他害怕米田人的攻击，不让米田人知道他打紧麦。可想而知，祭田是几咁害怕米田人。十二节，耶和华的天使在各处向他显现，对他说：勇敢的壮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耶和华的天使竟然称呼祭田做勇敢的壮士，几咁大的对比呢？他还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祭田觉不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勇敢的将士呢？他又觉不觉得自己真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呢？十三节，祭田说：先生，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会遭遇此不幸的事呢？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耶和华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 今日那些神迹奇事在哪处呢？耶和华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祭天不认同这个天使的讲法，若果耶和华真是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会搞到这样的田地呢？被外邦人迫害，迫害到这么紧要。祭天曾经听过他祖先对他讲述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管辖的经历，但是他见到的现实刚刚相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他被外邦人压迫到连打物都要躲起做的地步。祭天就作出了以下的感叹，今天那些神迹奇事在哪处呢？有时我们在圣经里面都见到很多奇迹异事，又或者我们听到教会上一辈人的信心经历，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强，没有认真地跟着上帝的道路，没有认真跟着上帝的指引去做。当我们生命去到谷底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有相同的感叹，今天那些神迹奇事在哪里呢？耶和华并没有回应他发的牢骚，耶和华直接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十四节，耶和华转向祭坛对他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我亲自打发你去。祭坛怎样回应耶和华的呼召呢？十五节，耶和华答话，祭坛答话，耶和华，我怎能救以色列呢？我属马拿西支派最弱的宗族，我是家中最不重要的人。对于这个呼召，祭坛感到害怕，他觉得他是属于最弱的支派，而在他家中呢，他亦都是一个最不重要的人，所以他没有能力拯救以色列。当我们得到呼召的时候，或者我们被呼召去做某一件事，很容易我们都有这个想法，哎，我们没有经验，哎，我不懂做这件事，我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所以我就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呼召。又或者在人生之中，有些事我们是应该做的，我们的责任上是应该要做那些事的，但是我们很怕面对那种困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所以就拒绝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为自己应做的事去作出努力，我们不承担我们应承担的责任，一句话，哎，我怕，我没有能力，那就躺平，让时间白白浪费，不肯努力去为自己承担回自己的责任。如果看着自己所有的靠着自己的能力的话，可能你真的没有资格。耶和华是否安慰祭坛说，哎，你得的，或者安慰他找他的优点？不是的，耶和华怎样回应祭坛？耶和华是说，十六节，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好像击败一个人一样。耶和华的答案是，我必与你同在，你能够做到的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只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蒙召的事工做不做得到，不是你的能力，而是耶和华与你同在，是你属灵生命的彰显。当我们按照耶和华的旨意，按照道理的原则去侍奉上帝的话，事情就可以得到成就。如果一个人想凸显自己的能力，鲁莽去做，勉强去做，想高举自己的成就，恐怕这个人只是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做耶和华打发他的事。耶和华回应祭坛的恐惧就是，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甸人，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祭坛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眼前这个人他说，哎，我呼召你拯救以色列，但是怎样证明你真是耶和华呢？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将个答案写出来了，那我们就照着圣经的文字去理解，那 咁我哋就有个问题，我哋理解唔到当事人嘅感受。嗱，就好似呢件事咁啦。嗱，圣经嘅描述呢个人就系耶和华嘅天使或者耶和华。咁祈田又点知呢个人同佢讲紧耶和人真系耶和华呢？祈田想证明一下呢个人真系耶和华。十七节，祈田话：若我得你嘅欢心，请俾证据我，证明耶和华你亲自同我讲话。祈田系话：诶，请俾个证据我啦，证明一下而家同我讲紧嘢嗰个人，你啊真系耶和华打发嚟嘅。唔知大家点样睇祈田嘅呢一个要求呢？嗱，我哋睇圣经已经有答案嘅，咁我哋就好容易觉得，哎呀，梗系耶和华啦。但系你睇下祈田所见到嘅，好有可能系一个普通人嘅形象。嗱，如果祈田见到一个咧系六只翼喺度啪啪降落嚟嘅，你一望就知佢系天使啦。但系祈田称呼呢个人做咩呢？先生，即系话祈田见到嘅人好有可能系一个普通人嘅形象。咁一个普通人嘅形象同你讲：，哎呀，上帝打发你拯救以色列，你够唔够胆听佢讲呢？所以祈田就需要一个证据，同我讲紧嘢嗰个人究竟系咪真系上帝打发你嘅？十八节，请你请唔好离开，等我哋带啲食物俾你。耶和华话：我会等你翻嚟。十九节，于是祈田翻去煮一只山羊仔，又用十公斤面粉做无烤饼，将肉放喺篮，将汤放喺锅，带俾喺橡树下嘅天使。祈田就带备咗啲食物啦。咁眼前呢个人又点证明佢真系耶和华嘅天使呢？二十节，天使对佢话：将肉同无烤饼放喺呢块大石上，将汤倒喺上面。祈田照做。廿一节，耶和华嘅天使伸出手杖，伸出手拎嘅杖，杖尾按肉同饼，有火从大石喷出，烧尽肉同饼，天使就唔见咗。耶和华嘅天使用佢手揸住个杖，掂下个肉同埋饼，哇！就有火喺石嗰度喷出嚟，烧尽晒啲肉同埋饼。呢个咪神迹咯？祈田望下天使，咦？天使唔见咗。佢而家就知道呢一个真系耶和华嘅天使，佢就非常恐惧。廿二节，祈田一知佢所见嘅系耶和华嘅天使，就惊惧对佢话：主耶和华，我竟然面对面睇见你嘅天使。祈田惊慌害怕，以为自己会死。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其他记载都有记载，人见到天使之后，他都是怕着自己会死的。廿三节，耶和华对祈田说：平安，不用怕，你不会死。耶和华就安慰祈田：不用怕，你虽然见到天使，但是你不会死的。祈田接受了耶和华的这个呼召之后，耶和华就给他第一个任务了。廿五节，嗰晚耶和华对祈田话：你要将你父亲嘅牛公同另外一只七岁大嘅公嘅牛公带走，拆毁佢为巴力建筑嘅祭坛，斩断祭坛旁边嘅亚沙勒木柱。廿六节，你要喺此磐石上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筑一座整齐妥当的祭坛，用你斩断的亚沙勒米木柱当柴火，将那只公牛放在上面献做燔祭。那个巴力的祭坛其实是祈田的父亲做的，而这个祭坛也是附近的人崇拜巴力用的。可以看到祈田的父亲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人，也都是一个对当地人有影响的人物。祈田第一个任务就是拆偶像。祈田是不是很勇敢去拆偶像呢？ 唔係喎，佢驚㗎喎。咁係咪驚就唔使做呢？又唔係喎，又係驚都做。27节，於是祈田就帶10个仆人遵照耶和华吩咐佢嘅去做。佢因为怕家人同城里嘅人，唔敢喺日间做，喺夜晚执行。祈田佢虽然惊，佢都怕佢嘅家人同埋城里边嘅人噶。祈田并唔系因为害怕就唔做，嗱佢惊啦，佢虽然害怕，佢唔够胆日头做，但系佢都揾个机会喺夜晚做。有阵时候我哋都会怕嘅，怕人哋嘅说话啦，怕人哋嘅意见啦，怕人哋向你发脾气啦，怕嗰啲人会真系伤害你啦。系咪就因为怕就向呢啲人妥协呢？并唔系因为怕就要跟住呢啲人去做一啲违反道理要求嘅事。有阵时候我哋未必够胆同呢啲人对质嘅。即未必够胆公开同你啲人反抗，但系我哋依然可以做翻自己嘅事，按翻道理原则做翻自己应做嘅事。28节，第二朝，城民起身，发现巴力嘅祭坛同亚沙勒木柱都被拆毁，剩下嘅燔祭喺新筑嘅祭坛上被烧。他们彼此问，这些是谁做的？他们查出是约押的仔祈田做。30节，就对约押说，将你的仔交出，我们要杀他。他拆毁巴力的祭坛，斩断祭坛旁边的亚沙勒木柱。祈田拆毁偶像这件事果然真的得罪了城里面的人，他们生气到要说要杀死米，杀死祈田。但是奇迹出现，祈田的父亲他是巴力祭坛的建造者，他都竟然站出来帮祈田。31节，约押对质问他的群众说，你们想替巴力争辩，想保卫他吗？谁为他争辩？天光以前就要死，若巴力是神，由他自卫吧，因为是他的祭坛被拆毁。由那时起，人叫祈田做耶路巴力，希伯来话的意思是 等巴力自卫，因为约押说由巴力保卫他自己，是他祭坛被拆毁。祈田虽然害怕，害怕得罪他的父亲，害怕得罪城里面的人，但是他都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去拆毁巴力祭坛，耶和华就帮他了，令到他的父亲出来为他讲说话。由于祈田这个勇敢的行为，他的族人就认识他，人家就会给他一个绰号了，叫做耶路巴力，意思就是说他拆毁了巴力的祭坛，让巴力自卫了。祈田完成了上帝交托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之后，第二个任务很快就来到了。33节，那时米田人、亚玛力人和旷野的部族会师渡过约旦河，在耶斯列谷扎营。耶和华的灵临到祈田，他就吹号召集亚比尔涉族的人跟随他。他派人到马拿西全境，召集他们来跟从他。他亦派人去见亚切、西布伦和纳大利支派去，他们都来同他会合。敌人入侵了，祈田就吹号，他的族人就跟从他。他亦都派人去其他支派那里召集不同的士兵。士兵来了，咁佢咪应该出战咯？敌人已经渡过咗约旦河谷咯，喺耶斯列谷扎营，大战随时发生。弊啦，耶和华系咪真系叫我救以色列嘅咧？喺呢一个时候，祈田反而怀疑上帝系咪真系征召佢去打仗嘅咧？36节，于是 祈祷，对上帝话：你讲过，你要我嚟救以色列。虽然讲过啫，但眼前呢场仗系咪真系要我打呢？祈祷用乜嘢方法去判断耶和华嘅旨意呢？37节啊，咁样啦，我放一啲羊毛喺我打麦嘅墙上，若神早都系羊毛有露水，别处干嘅，咁我又知道你要用我嚟拯救以色列。38节，一切都照佢所讲嘅发生。祈祷一早起身就拎羊毛嚟搅，竟搅出一碗露水。羊毛湿，地下干，我呢个测试通过咗啦，咁咪即系我应该出去打仗啦。祈祷心里边有冇继续有疑惑呢？其实夜晚系有露水噶嘛，咁有可能夜晚啲露水令到羊毛又湿，地下又湿，但系朝头早有微风噶，微风吹过咪吹干咗地下咯。但系羊毛有个厚度噶嘛，咁羊毛厚度咪保存咗啲水，咁咪湿咯。其实呢个可能性系存在噶，弊啦，讲错嘢添，再祈过。39节，祈祷又对上帝话：求你唔好向我发怒，总我再求多一次，再用羊毛试一次。但是羊毛是干的，别处地方是有露水。40节，那晚上帝照做，第二日早晨，第二日晨早，羊毛果然是干的，别处都有露水。祈祷再祈多次祷，今次就调转了，羊毛是干的，地下就湿，第二朝果然是这样。祈祷就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要他打这场仗。耶和华答应了祈祷的这个祷告。其实祈祷用这个羊毛测试，虽然上帝答应了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应用这个方法的呢？当我们有些事不是很明白怎样做，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想寻求上帝旨意，我们可不可以用祈祷的这个方法的呢？如何寻求上帝旨意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限度的论述。对于某些特定的事，祈祷求上帝作出指引，上帝会不会真的指引的呢？有一件事是影响我一生的，我曾经将这件事的具体事件向几位弟兄分享过，但是内容太过私隐，我亦都叫他们，请求他们不要将我的见证讲出来，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只是关于这件事的原则。有一件事其实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无论我选择第一个方案或者第二个方案，我都非常抗拒，但是这件事不能够再拖，我必须要做个决定。当然我会为这件事祷告，也都当然不会有回应。我反省了一件事，究竟我会不会真的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去做呢？因为无论哪一个方案，我都非常不愿意去做。其实很有可能上帝指示了我，我都是不会做的。我挣扎了很久，究竟我愿不愿意承诺跟从耶和华的指引去做呢？就算真的有指示，无论 A 或 B， 我都是很抗拒。在祷告之中，我就做了很艰难的决定，我答应上帝，无论你的指示是什么， 我都会照做。跟住我就非常之抗拒，非常之担心我去瞓觉。在当晚我发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是清楚的指示我要选择第二个方案。擦醒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充满了感恩，我感谢上帝竟然真的作出指示。当时我再次祈祷，我说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做，但我确实非常之抗拒，我求你再给一个明确的指示给我。同一晚我就发了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内容和第一个不同，但是指示的选择都是做出第二个选择。扎醒了之后，我再次感谢上帝竟然真的给一个确定给我。我是作出了决定，我是会按照耶和华指示去做，但我内心也都确实非常之抗拒。同一晚我发了第三个梦，梦的内容也都是第二个选项。结果是怎样呢？当然我会顺服上帝指引去做，选择第二个方案。各位，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如何寻求上帝的旨意？祈祷寻求上帝指引，在确定了上帝心意之后，是跟从上帝的指引去做的。他并不是无端端去求些神迹的。当我起初为那时祈祷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心跟随上帝的指引去做，可能心里面只是想听下意见而已，看看上帝有什么回应而已。直至我立心跟从上帝的指引去做，上帝怜悯就作出指示。诗篇119篇10节，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使我不偏离你 的命令。诗人一心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心意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之后，就去遵行耶和华的指示，不要偏离他 的命令。寻求耶和华的指引，不可以当它是一个提议、一个意见或者一个 second opinion， 而是一个需要遵守的命令。你会为什么事寻求上帝的指引呢？如果你求上帝指引你哪只股票会升，哪层楼会升值，你认为上帝会不会指示你呢？不要当上帝是神话中的灯神，捉下个灯，个灯神就会出来满足你的要求。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要听命于主人，服侍主人。上帝启示是要人按照他的心意遵行他的诫命，而不是满足人的私欲。也都不要用等候上帝的指引作为挡箭牌，作为一个藉口，不去为自己应做的事而尽自己的责任。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老板，哎，我昨晚祈了祷了，上帝没有指示我，所以今早就不上班。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又或者日常生活我应该做的事，那我可不可以说，哎，我祈了祷了，上帝没有回应我，那我就不做了。恕怪我讲这么幼稚的比喻，为什么你会认为上帝会启示你吃什么饭、穿什么衫的呢？我听过一个长者在他讲道的时候就责备这种人，难道你出门口的时候都要祈祷 寻求上帝指示，叫你行左脚行先定右脚行先吗？一啲 common sense 都冇，冇启示，就连自己日常生活应该尽嘅责任都唔做咩？上帝系唔会启示你食咩饭、着咩衫嘅。唔好再用寻求上帝嘅心意、等候耶和华嘅指示作为藉口，而唔去为你自己人生尽翻应尽嘅责任。祭天用羊毛干或者湿去寻求上帝旨意，这个方法我们应不应该效法的呢？ 我们有一个偏差的观念，我们以为圣经上的人物，尤其是跟上帝作工的人物，他们一定很熟圣经。其实在祭天的年代，我们现在所讲的圣经是不存在的，最多都只是有那个摩西五经，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家庭都未必有的。那怎知道上帝对那个人的心意呢？真的要靠上帝的天使或者先知，或者上帝作出特殊的主引。新的时代的我们拥有一本完备的圣经，上帝对人的指示是透过道理的原则启示给我们，我们就认真地学习圣经，明白圣经所展示出来的真理，就知道上帝对人 的旨意，遵守这些真理的原则，确实去执行，那就是实践上帝的指引。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受上帝灵而写的每一卷圣经，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就要认真地研读这本圣经，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在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里面，这些真理就指示我们人生应该怎样走，我们就谨守这些教导，谨守这些真理，那我们知道怎样行、怎样做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教导的真理就显示出上帝的旨意。至于祭天所用的方法，设定一些环境给上帝选择，这个做法在新约时期是不建议用的。我们回到祭天的故事，祭天得到上帝的指引，证明他需要去打仗了，祭天就带着他的军队奔赴前线了。士师记七章一节，七章一节，祭天和所有跟随他的人清早起身，在哈律全旁扎营，米田人的营地在谷中，在他们北面靠近摩利岗。祭天和他的军队应该去到靠近敌人边缘的地方扎营，耶和华再一次给他指示。七章二节，耶和华对祭天说，跟随你的人太多，若我使你们打胜米田人，他们会以为他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得胜。你要向他们说，有胆怯的就应该回家，我们要留在基列山。于是有两万两千人回家，上胜一万人。耶和华说，人数太多了，不想他们以为是凭自己的力量得胜的，他就要求祭天将胆怯的遣送回家。这个做法《复传录》那里都有讲的，《复传录》礼书二十章八节，长官要对部属说，若你们中有人胆怯惊慌，可以回去，恐怕他会影响全军的士气。打仗是需要士兵和长官同心攻击敌人，但是若果有些胆怯的士兵，他就会惊慌，他就会将这种惊慌的情绪影响其他士兵，而影响全军的士气，所以这些人是不适宜一起出战的。有些人以为，我做事当然越多人越好，人多好做事嘛，无论那些人想参加你就让他参加， 不去作出挑选，如果那些人是不同心的，或者那些人做事和你的目的不同，又或者那些人强调他的私心，做事的目标不纯正，他们做的事不单止对整体没有好处，有阵时他还破坏了整体的士气。祈天就将这些胆怯的人一共22,000人遣送回家，上剩10,000人。耶和华继续跟祈天讲第四节，耶和华又对祈天说，跟随你的人仍然太多，带他们到水边，你们在那处替你将他们分开，若我告诉你这些人应该跟你去，他就可以去，若我说这些人不应该去，他就不可以去。第五节，祈天带跟随他的人到水边，耶和华对他说，你将好似狗一样用脷舔水的人和跪在处饮水的人分开。第六节，有300人用手捧水舔，其余的都跪在处饮水。耶和华对祈天说，我要用这300个用手捧水舔的人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等其余的人都回家。耶和华仍然觉得10,000人太少，他要 再进一步的作出筛选。怎样筛选这些士兵呢？就是祈天带这些士兵去河边饮水，有300个人呢就用手捧着水来饮，其他的人呢就跪在那里饮水。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一些人去到河边跪在那里饮水，他很自然就会将他的武器啊、装备啊摆低了先，然后个头呢就向着那个 河水的方向去饮啦。如果敌人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话，他们就没有容易反应得到的了。但用手捧水就不同了，用手捧水的话头依然在上面的，可以继续观察住周围的环境，可以保持一个警醒的状态。耶和华就选择用手捧水的300人。当时集结在以色列地的敌人好像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也都多到数不完，而祈天呢只有300人，怎样可以应战呢？祈天怕不怕呢？如果你是祈天，你只有300个人去面对好像蝗虫那么多的敌人，你怕不怕呢？耶和华呼召祈天的时候，他是害怕米甸人的，他怕到那个程度是躲在榨酒池打麦的。那耶和华叫他做什么？其实他都怕的，要再三向耶和华确认他才够胆做。但是这里他面对的敌人就在前面，耶和华又要将他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减少，其实他所面对的局面其实都很危险的，就算他怕都很正常。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怕而不听上帝的话，就算他怕他都照上帝的吩咐一次又一次地减少他军队的人数。勇气不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够胆去做，勇气是知道这件是正确的事，是耶和华吩咐的事，虽然怕仍然去做。怎样可以做到呢？怎样可以做到虽然怕但是都够胆跟着耶和华的指引去做呢？诗篇119篇105至106节，你的言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要持守严肃的应许，遵守你公义的典章。诗人是严肃地持守耶和华的应许，遵行他公义的典章律法。怎样遵行呢？就是以耶和华的言语指导他生活的每一步，就好像他脚前的灯 指示他每一步的行程，也都好像路上的光去指示他人生的方向。祈田的目光不是注目在他敌人身上，也都不是注目在他危险的环境里面，而是注目了在耶和华身上。祈田注目在耶和华的言语上，注视在耶和华的指示那里，他就遵循耶和华的指示跟着去做。并不是说祈田不害怕，而是知道耶和华的心意之后，不再望住那些困难，不再望住那些环境，就算他依然害怕，但是由于他目光注视在耶和华身上，就交托给耶和华，跟住耶和华的指示去做。第八节，于是祈田留下300人保管补给品和号角，叫其余的解散回家。米田人的营地在他地下面的山谷中。在那一晚，耶和华的命令又出现了。第九节，当晚耶和华命令祈田起身下去攻打米田人的营地，我将他们交在你的手。耶和华都体谅祈田的心意的。第十节，若你怕发动攻击，你就先带你的仆人布拉下去米田营。不要苛责米田，不要经常指他信心软弱。其实祈田所面对的环境确实很危险的，其实耶和华都体谅他的处境的，知道祈田害怕，耶和华就指示他 派一个人下去敌人的军营里面打探一下敌人的情况。十一节，你听他们的谈话就有勇气发动攻击。于是祈田带着仆人下去敌人营地旁边，米田人、亚玛利人和旷野部族的人遍布山谷，好像一群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多得好像沙滩海滩上的沙。十三节，祈田接近时听见有人对他的战友讲起所做的梦，那个人说，我梦见一块大麦饼面包碌入我们米田的营地，撞到帐幕，帐幕就翻转覆在地上。十四节，他的战友答话，这个是以色列人约押的仔祈田的剑，没有别的意思，上帝将米田和我们全军都交给他的手。耶和华藉着敌人的梦给祈田一个很大的确据，连敌人都知道耶和华是会将他们的军队交给祈田的手。十五节，听了那个人的梦和解释之后，祈田就跪下来敬拜上帝。他回到以色列营内对他们说，起身，耶和华将米田军队交在你们的手。祈田听到敌人的梦，就知道耶和华已经将敌人交给他们的手，祈田就开始部署了。他部署的方法其实是很奇怪的，他怎样攻击呢？十六节，祈田将手下300人编成三队，给每人一支响角，一个空瓶，瓶内装有灯火。他对他们说，我到敌人阵地边缘时，你们要看着我，依照我这样做。当我和我们一队吹角，你们在营地周围亦吹角，并且呼叫为耶和华、为祈田作战。十九节，祈田和带领他的100人在半夜以前，卫兵换班后来到营地，他们吹角打烂手中手的瓶，其余两队亦照样一起做。他们左手揸住灯火，右手揸住角，呼叫话为耶和华杀敌，为祈田杀敌。进攻的方法你想都想不到， 祭坛就将这300人分开做三个小队，每队就100人，每个人左手就揸住个火把，然之后就搵个瓶遮住啲火，等啲敌人见唔到啲火，而右手呢就揸住一个号角。佢哋打仗唔系揸刀，唔系揸剑，亦唔系揸盾牌，亦唔系揸射箭，佢只系揸住火把同埋号角。咁点打呢？祭坛嘅军队就趁住夜晚行到敌人军营嘅旁边，祭坛就睇准时间啦，突然间就打碎咗个瓶，咁瓶里边嗰啲光线就会散发出嚟啦。咁佢军队嘅其他人都跟住佢做法，所以敌军嘅军营旁边就突然间亮起咗火光啦。跟住佢哋就吹号角同埋大叫，为耶和华杀敌，为祭坛杀敌。敌人嘅卫兵啱啱换完班，新嘅卫兵就行到去敌军嘅边缘，就睇到呢啲火就喺军营旁边突然间出现啦，亦都号角吹响啦。加上喺嗰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叫：为耶和华杀敌，为祭坛杀敌。咁呢啲敌人就以为，哦，以色列大军进攻啦，佢哋就惊呼逃跑。敌人全部都逃跑啦。喺逃跑嘅过程，祭坛呢300人继续吹号嘅，因为夜晚啦，嗰啲敌人就以为以色列人继续追赶佢哋，所以佢哋就互相残杀啦。21节，佢哋喺营地周围守住各人嘅岗位，敌军全部呼叫逃避。22节，祭坛嘅300吹角时，耶和华使敌军互相砍杀，佢哋向西里立方向逃走，一直走到巴士大同大伯附近嘅阿伯米河拉。敌人溃败啦，佢哋开始逃避啦，逃亡啦。祭坛就派人通知其他支派嘅人一齐去追赶呢啲敌人。23节，纳大利、亚切同马拿西全境嘅人都被召出来追赶米田人。祭坛打发人到以法莲山区各处，对佢哋话：落嚟啦，攻打米田人，守住约旦河嘅渡口，一直到巴拉，防止米田人渡河。以法莲人就集合守住约旦河渡口，一直到巴拉。25节，佢哋俘虏米田人嘅两个首领阿立同西一，喺阿立然杀咗阿立，喺西一炸走池杀咗西一。佢哋继续追击米田人，并且将阿立同西一嘅头带到约旦河东岸俾祭坛。以色列嘅其他支派都出嚟追赶呢一啲敌人，到最后佢哋将敌人嘅两个首领都捉咗，米田人呢两个首领嘅头就被交到去祭坛手中。咁祭坛呢就将呢敌人驱赶离开以色列啦。祭坛倚靠上帝，他不是依靠他的军队，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驱赶敌人。他驱赶敌人离开以色列地了，解救了以色列脱离了外邦人的手，以色列再次得到和平。我们回想一下整件事，祭坛开始的时候确实很胆怯的，但是他当确认了是耶和华的呼召之后，他就跟从耶和华的指示去做。他面对的环境确实是很危险的，但是他不是望着这些危险的环境，不是望着他的困难，而是仰望着耶和华。他的力量来源呢，不是靠刀，不是靠剑，也不是靠他的军队，而是靠耶和华，因为 耶和华与佢同在。在我们的人生，可能我们都会有些东西怕的，有时我们怕的东西也都可能困扰着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说要训练到自己什么都不怕，不理结果冲出去做，而是要反省自己，我们要按照道理的原则反省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怎样行，才是一个出路，才是一个耶和华喜欢的道路。我们的原则是要根据圣经道理所显示出来的，我们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是按照圣经原则去做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道路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我们所做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仰望上帝去做。环境可能依然是恶劣的，并不是我们按照耶和华心意去做就事事顺利的，所以我们不是再望着恶劣的环境，不是再望着困难的局面，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行所做的是按照圣经原则去做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行的是耶和华欢喜的道路。或许我们心里面依然会担心，但是我们要做的就因为我们之前反省是知道我所行所做的是圣经原则，符合圣经原则去做，所以我们就能够仰望上帝去做。祭天面对蝗虫那么多的敌人，而他自己只得300个士兵，这些士兵还只是拿着火把和号角，祭天他知道他所做的是耶和华吩咐他做的，也都耶和华答应与他同在。或许在他心里面仍然有恐慌，但是祭天依然迈步向前行。结果呢，祭天驱赶敌人，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管辖，令到以色列地恢复太平，完成了耶和华吩咐他呼召他做的他的人生使命。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
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主你的圣日继续有机会来亲近神。神啊，今天你们藉着祭天的教训提醒我们，虽然在世界上神给到我们等待我们眼前行天路，有我们的工作要做，但是如果我们肯谦卑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摆着在我们前面的事工我们知道是我们没有能力，亦都冇我哋知道，我哋只藉着自己嘅力量系唔可以胜任。但系我哋知道，若果我哋靠近神，以主你嘅事情为先，以神嘅道，知道系会带领我哋喺我哋眼前嘅灯路上嘅光。亦都知道我哋若果系明白亲近主，知道主你嘅大能，我哋知道爱得完全。除得惧怕，主要你是会给有力量帮助我们成就你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神啊，求主你真的给我们好学习这些教训，用在我们一切的事工上，而 以致我们做出一切事情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来紧继续在世界上一起的工作，求主你都是继续在我们在实行你的道理上面，能够真的好表现出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给到我们有的力量，圣灵的带领，知道我们凡事做出来都是荣耀主你的名。我们一切将一切的祷告一切事情交到在主你手中，求主答应我祷告，因为奉主你圣名来求，诚心所愿。